要走了就很舍不得，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见到你们。不过有一样安慰的，就是主会与你们同在，无论在什么环境当中都能够活出做主美好的见证。最后一堂我们是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 Chapter 4， 从第一节到第八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一到八节，找到我们一起站起来读神的话语，好不好？第四章第一到第八节，来，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祝福你，不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意，增添好些师傅，并且也不正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我现在被这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主，因为在你里面我们有确实的盼望。这时候求主圣灵解开你的话语向我们说话，这一个信息时间你自己在我们里面运行，让我们听到有好的心田接受这个种子。谢谢主，将祷告奉耶稣的名，请坐。很快就去到提摩太后书最后一章，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要传道，要用口，当然是前面的前文告诉我们说是用我们的生命来把主的福音传给别人。有时候在问，不传就怎么样？有些基督徒说，只要我能够上天堂，拉着别人的衣服拉上去也行。那传福音是有时候要付代价的，不传就怎么样？第一，因为这是神和基督的命令。那保罗，你注意到他这里很特别，第四章开始他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束缚你。在神面前，这是保罗在服事他的书信当中常常提到的事情。好像他在哥林多书信，他说我在神面前讲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在这里用一很长不同的描写他下面所讲的命令的严肃性跟权威性？这是一个命令，不是一个恳求，不是一个劝勉，而是命令。他说我这个命令是在我在神面前写给你们的。对他来说，神就在那边，人假如知道这样的话，你跟我讲话跟做事或者劝勉或者安慰或者责备，我们就很小心，因为我们是在神面前做的。保罗说我在神面前和基督面前，他怎么描写基督呢？他说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吩咐你，束缚你。他相信耶稣是审判的主，这个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警醒。你不要担心，弟兄姐妹，这世界上真的很多时候没有公平的。我小的时候我妈说， 放心，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会有报应的。没有报应的话，就时候没有到。我活了几十岁以后，我才发现到，有时候我没有看到的。诗篇三十一、七十一篇，作者就说：“主啊，我看到恶人发达，他死的时候也没有疼痛，他吃的胖到眼睛都凸出来，但是福气啊，当时我就心怀不平。我每天在你面前洗手，为什么你不对我就每天受惩治？你做好事。”不一定有人会 understand 明白你。做恶事呢，也不一定有立刻有报应。你同意这句话吗？有时候心里面很不舒服，但是保罗在说，凭着他的显现和果度，吩咐提摩太这件事情，因为你做不做，你需要。面对的是一位审判的主，因为有审判的，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我读过这些圣经，神在家里面做审判的工作，所以在教会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你在外面所做的不用担心，因为每个人都在神面前交代，不要自己论断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整件事情。第二，最后 judge 的是谁？是神，他知道万事。很多时候，我常提醒我自己 ，It's well in my heart, in my soul。你们喜欢那首诗歌《我心灵的安宁》吗 ？Leave it to God， 不用太过，就是心里不平。还有命令的时候，保罗告诉提摩太说。在神面前审判的时候，我可以交代就够了。凭着他的显现，绝对是会再来的。你相不相信？我去夏威夷服事的时候是1990年，我去了教会不久，就看到夏威夷街上面有一些人穿着长袍，拉着一个 banner， 说主耶稣在某今年。哪天会再来，我忘记几月几号了，他是都有很低调的，所以我不相信这个，因为主再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对不对？但是真的到了那天睡觉之前，我蛮紧张的，万一真的再来呢，所以我就穿最好衣服。第二天醒过来没有，去街上看看，那些人都不见了。但是有个警惕，他会再来的，在你跟我想不到的时候，主再来的时候，保罗说：“我要交代我现在所讲的这事情，对你们，我有一件事情，有个命令要给你们，因为主一定会显现，他的国度一定会降临。这件事情对于活在神面前的认知跟主再来的认知，这个心态使我们。”有些事情我们不能不做，就算得罪人，有些事情呢，明明知道讲出来别人不开心的，我要讲，为什么？我要向神交代。保罗说，我在神面前，我在那位将来会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现在因为他的显现和他的审判，我要告诉你，这个他的国度一定降临。你知道这个国度跟后面的那个命令有关系的。下面的命令是什么？第二节，务要一定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保罗把一个命令告诉提摩太说，在神面前，我是你的同工，你的牧者，你的 说儿子，提摩太，他看提摩太好像他儿子一样，我原先必须要告诉你，务要传道，你一定要传福音，因为这是你不能，神已经交托给你的责任。我有一个很好的同学，神学院，他姓林的，双木林，他是在加拿大过来念神学，他有两个建筑公司，他信主以后，他卖掉，神呼召他，他就来念书的。他有时他告诉我，我跟他去哥贝里学校念书的时候，他开车，他就告诉我，他信主经过，他说有一天他听到福音，知道耶稣基督为他的罪死，在神面前每个人都是罪人，把福音讲给他听，他就信了主。而第二天他回来，回到公司里面，就把他员工都聚在一起的。我告诉你一个消息，我听到福音，相信耶稣基督是我救主了，我得救了，我是基督徒。那后来有个员工就跑到他面前，老板，恭喜你，我也是基督徒。这个是他好多年的员工，老板，恭喜你啊！我也是基督徒，你知道他反应怎么？说你也是基督徒，我跟你十几年，你一句都没有告诉过我，假如不是神用这个使我得救，你还对得起我？你还对得起我？十几年跟你一起，什么话都谈，你就不告诉我说，我不信耶稣我会灭亡？你对得起我吗？还是朋友吗？那人公司骂的对不对？那我们有没有机会对别人说？这是在神面前审判的时候我们要交代的。你明白福音的奥秘，福音是个奥秘，以弗所书说，这是我们不讲别人不知道。我在越南曾经有一个很惨痛的经验，可能你听过，忍耐一点，因为这是对我影响以后传福音的那个心态。1975年4月30号早上，解放部队进到南越，我是越共，不是中国的解放部队。在之前几个小时，我就接到电话说，陈牧师，你必要需要撤退，美国在某时候一定要全部撤退下，你是会受到危险的一份子。因为我在越南做牧师的嘛，我有我的教会，但是在越南有两个师团的军队，有20000多人都是中国人，他们听不懂越南话的，所以我就觉得有责任，有人打电话是叫我去帮他，所以我跟部队常常在一起，南越的部队，不是北越的解放军。其中一个部队，我常常那些是特种部队，跟他们一起去打仗的。我打过仗了，我没有杀过人，我没有，军队牧师没有武器的。我就跟他，我做过这么多，后来接到电话说，你必须要撤退，因为他们来了以后，你活不下去了。所以我就开车接着我太太，抱着我3岁的女儿去到集中的地方，在美国大使馆外面一个空地，直升飞机在美国大使馆上面接人走。快要轮到我的时候，有2支南越政府的飞机转到替解放军轰炸附近的机场，我还在那边，他的，我是蹲下来。后来有个美国人找进来，就是一个 Thomas Stephen 牧师，是越南越的那个一个宣教会的一个宣教师。他说：“我要带你们走。”我说：“好啊。”还没有，其实你有100多个跟我一样的牧师，都是牧师要撤退的，但是还没有上车，车子飞机，他就立刻抓住旁边人讲几句话，他就走了，因为他已经接到消息说飞机场不能起飞，被轰炸了。他走了以后，剩下我这100多人，开始知道解放军进城了，抱着孩子回去。长话短说，我被劳改了4年， 后来逃出来的时候，回到我的船到香港难民营，进来帮助难民的就是那位 Thomas Devon 的牧师，就是在危难当中去救我们的那个牧师。他一看到我说：“陈牧师。”他抱着我哭，说：“你知道吗？假如我抓到那天在我旁边那个也是牧师，我会问他为什么他没有告诉你们。当时候距离你们 10 minutes walking distance 在港口里面有一艘越南海军的最后一艘船在那边等，我叫他们告诉你们走出去转拐一个弯，船就在那边，为什么你们没有知道？”后来我看到有些逃出来的人才知道那个人根本没有告诉你们，对不对？我说没有。他说有一天我抓住他们，我要问他为什么你不救一些人，对我影响很深。我常想到有一天假如在神面前审判死人活人的时候，有些人就说：“陈家荣，我在你旁边，你碰过我，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个救恩？”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长成这样。中国人说我不是中国人。我还记得我来主恩堂做牧师，用国语讲道以后，有一天走出去，旁边听到两位姊妹说：“为什么他懂得中文的？”我这个样子，菲律宾人说我是菲律宾人，泰国人说我是泰国人，甚至去到中东巴勒斯坦人也觉得我是他们的人。所以有一次我在 JFK 坐飞机，我在等飞机的时候，有一批菲律宾人找到我，在啊，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 ，No no I don't understand, come on, 不啦不啦不啦。坐飞机，我坐在这里，我一个人字母在外面，有一个妈妈抱着几个孩子进来了，就是其中一个菲律宾人，他说不啦不啦不啦，Oh no, oh.You are not Philippine? Filipinos? I said no. 他会英文，我在那边他喂孩子吃。飞机才一两个小时，我心里说他看我是他的人，但是无论什么样我有责任把福音传给他。我可以坐在那边看我的书，我不认识他嘛，但是我心里不责备。有一天脚踏灭亡，你没有讲，你负责。所以我喜欢三元布道法，因为每一次都我很简单的把告诉他那五点，神，我们需要这个礼物，因为这礼物是神给我们的。我讲完，我很释放，我没有很 push 他信主。让神的道进到他里面，有一天神会收成。我常常 travel， 旁边的人，我碰到的人，那次越南的经验常常提醒我说：“你不告诉别人，上来那是他死亡，你有责任。”我那100多个同工，后来有很多怎么样被磨死，我不知道。我4年劳改，在田里面挖地雷的时候，我真的想踩上去，因为根本不想活了。你没有经过这个，你不知道其中的滋味。后来才知道，原来我们可以15分钟之后就到自由世界。我被磨了4年，但是感谢主，神救了我。还有一些被磨死的呢。所以那个 Thomas 这边说：“我要找他，为什么你自己不信，你也不告诉别人？就在你旁边有100多个人，随时可以。”最后一艘船要离开的时候在等我们。弟兄姐妹，所以保罗说：“我在神面前，在那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面前，用这些吩咐你，一定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无论在怎么情况。坐飞机的时候，菲律宾人在那边啊，还有印度人都以为我是印度人。”我住在 Pasipan 里对面，主恩堂对面的那个 complex 都是印度人。有一天我在 warm 车子，有个印度女人，啊不啦，我 我说嗨，我没有机会去跟他传福音，因为大家走得很快。但是我觉得无论怎么样，适合也好，不适合也好，都要怕你还这个债。以西结书33章，我把经文替你打出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说，我使刀剑临到那一国，那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选一个人为守望的，他见刀剑临到那地，若吹角警戒众门，凡听见角声不受责警戒的，刀剑若来除灭了他，他的罪就归到他自己头上。假如他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杀了他们中间一个人，他虽然死在他自己的罪孽当中，我却也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你有一条生路你不告诉他 why？ 不好意思吗？你不懂啊，不懂的就练习一下嘛，用神的话语告诉他，让他事后之后会回来。哥林多前书第9章第16节，保罗说一件事情，就是我传福音原是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我不能不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事，便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罪已交托了给我们了。你知道你领受了这福音，有一个责任你要告诉别人吗？当然，回到提摩太书信，你自己首先那个见证，不但是口里面讲，要活出来。菲律宾的例子，当然我没有，他们没有机会看到我。但是你家里的人、你的朋友会看到，我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环境长大的人。我跟你分享过，我出生是2磅多，对不对？家里都人以为活不下去，活得下去，但是不停生病。有一次我妈请了一个算命的人，说我活不到10岁，我跟你分享过那个。对我来说，我自己就对整个社会包括我家人都有一个 You don't want me, I don't want you 的心态。所以我成长到我16、17岁，一个月不讲一句话。后来我信了主回来，有一天我听到妈妈跟我姨妈说，我不知道家荣信了什么，但是我看我儿子变了，开始看到他有笑容，开始他家里面跟别人说话了。 They know it。 越南你要请佣人不必付薪水了，有吃有住他们就来了。所以我们家里面孩子出生以后，我是宣道会的牧师，那有人说，牧师能不能让我女儿来替你们看孩子，大家村庄里面很好苦。我说可以啊，你要来这边，你女儿但我女儿可以替你看孩子，可以煮饭吃等等等等。来的其实不是那个人，后来来的是我太太一个亲戚。他来的时候没有讲什么，因为他亲戚一直住在我岳父岳母的家里面。他的名字叫 Bebe， 是小孩子越南话 ，Nam 是五，翻译怎么样？是 Benam， 他住在这，他就看着我太太怎么信主。他来替我家看孩子的时候，他没有说什么，一直到我们逃出来以后，有一天我收到他一封信，是用越南文写的，我就慢慢查字典，尝试明白他讲的事情。他说我以前住在我太太家里面的时候，他看到我太太信主以后被父母怎么样的苦待，因为我岳父岳母那时候还不是基督徒，他们对于拜祖先啊这些很重视。看到我太太信主以后，他就不让他上学，把圣经撕掉，做很多事情。这边他们在他家里面一直看着我，他说那时候我在你家里面，在你，他是写给我，主要是跟我太太说，我看到你信主，受到这么多的 难处，你对父母、对家里的人、对一些都没有一点怨恨的心，你不肯放手你的信仰，你怎么样也守住信仰。那时候我很想问，你信的是什么？我也注意到你有喜乐，虽然是有难处，对父母还是有这么多大的爱。我很想知道什么力量使你有这个平安跟爱心。现在我自由了，我现在不必在你家里打工，我回到我父母家乡下，所以我想写封信，请你们告诉我耶稣基督是谁。别人会看到的，用生命来分享。而且无论怎么样，我们必须要明白一样，责任已经传给我了，务要传达。无论得失就是别人愿意听或者不愿意听，是不是那里环境是的。保罗想把一个 eagerness 一个很着急的心放在提摩太信里面。主恩堂要很小心，一个教会不传福音为重点的教会，内部就一定会出问题。你看我看你本来很喜欢他的，多看几眼就觉得他跟他有接触的时候，这样又一个家庭没有一个使命感，一个教会没有一个使命感，里面就有很多问题。彼此看看，越看越不习惯。因为为什么？我们都不同地方来的嘛。什么使你们能够绑在一起？教会要传到无论得失不得失，不要失去这个意向。弟兄姐妹，为什么你在这个教会里面敬拜主？你知道你已经受了一个使命，这使命叫你不能不把机会福音的奥秘告诉那些还没有听到的人。教会很多活动，拆传跟传福音不是教会的一个活动，是教会的本质。没有这两样，教会就不成为教会。教会是有使命的教会，是别人知道使神的荣耀得称赞，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刚才念的以西结书，我告诉你，在中间设立这些人，注意刀剑临刀要灭人的时候，脚你不吹脚，你没有看到犹太人的脚是羊脚的，呜，是在打仗警戒着警报，然后你不按警报铃，他不知道危险，他没有机会回转，他上命，我要向你讨他的这个责任。假如他听了，他不很相信，不是你的问题，是他自己的问题，你明白吗？这教会必须要有一个方向，主恩堂不能停下来的，停下来不传福音的，你们就有祸了。一方面是没有办法向神交代，第二方面你们里面这个主注意力、这使命感失去以后，就会在你们中间，我们很难保持合一的。弟兄姐妹，以弗所书是一个合一的教会。第一，我们要知道这些都是神从创立世界之前挑选的人，是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第二，要不要忘记你这神学认知跟你实际的体验有时候起冲突的。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说，我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很爱这个弟兄，很关心的姊妹，那聚在一起会有问题的。聚在一起，因为我们个性不一样。我不知道你从哪里来，我是香港人，在越南出生，我念古文长大的，中国的古文，我写毛笔字的。我念，我喜欢念历史，所以我对历史中国人所说的我。因为慢慢的把我个性形成一定的个性，所以去到人群当中，我觉得有时候别人并不明白我，我也不明白他为什么他会这样想这样做。不过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是， 既然大家不同，有两个，我说过有第一个目的，神把我们在这里磨合，海玻璃一样。第二呢，是把我们放在一起，一起来有个共同的使命。只要这样的话，我们会连在一起，因为这使命感是我们不得不一起来面对，要面临的挑战。我们坐纳米船，我们船上面有574人，一条渔船，怎么能坐这么多呢？下面坐挤满的人，用木板缝，在第二层有空，有几个洞，空气封住。500多人在船上面，那我其实是两条船一起走的，前面只是那船的名字叫飞鹰。我们坐上的那个是乾隆，所以上船之前我岳父说你们去哪里，我告诉他两条船，他说名字叫什么，一个飞鹰乾隆，他说一定要上飞鹰，不你乾隆你潜在水底下你们都完蛋。所以我去的时候我知道我认识的人都在乾隆，所以我太太说我们祷告，我就说好，我们下去去乾隆。飞鹰一走出去以后不到几个小时就沉了，因为风浪，我们都是 overload， 离开水面不是很多，所以里面一载的时候别人的里面的人担心就挤啊，挤就啪，所以我们就派一个人做守望的人在船上面顶上面拿着一条线绑住一块重的东西再看，假如这样的话就说船已经不平衡了，我们就在里面弄。我旁边有一个很胖的人，因为是挤满的人不能躺下来，没有空间的，都是这样的，我把女儿我吊在上面，所以在上面说往左了，我们就往右，好几天之后隔壁的人放弃了，他说死就死吧，我不动。我说你不能不动，我可以不动，你不能不动。 他比我3倍，说你动吧，里面还有一点，我们没有水没有东西吃，那水呢就把下面轮机房的水抽一点上来，每个人两条羹，那水是 coffee， 所以现在我不喝 coffee 了，两条羹，看着女儿让她喝一点，我喝一点。食物有，他们有12个小小的活水的煮炉子，574人要煮饭分给他们，每个人分一点点，2-3天分一点点，拿到的时候就怕别人抢，好像野兽一样吃。但是没有吵架，没有争，为什么？大家知道，假如一有事，大家都一起死，一争一乱的话，就一定成。还有，大家都有一个愿望，我们要活下去吧，大家都一起活，不要抢别人的东西，不要做什么傻事，没有问题。后来到了香港，关在一个难民营里面。一个仓库里面挤了12000人，只有10个厕所，所以要轮排队，永远有人排队的。每个人进里面的，无论你大号小号都是半分钟，你不如出来他就打开门把水，所以里面很惨。几个月前我在 Wilson 去图书馆，我看到一些国际地理杂志 National Geography 知道吗，看到是1979年的那页，我就啊，那是我在香港难民营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里面都是那封面是 Vietnamese refugees in Hong Kong， 哇，2.5毛，我立刻买了，而且要打开 第一页是我们难民的仓库里面的情况。我还记得我们在哪里。那记者写的时候，他这记者是专门访问世界各地难民营的记者。他说我们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地方 condition 是这么坏的。这批一万多没有窗，没有窗子，只有个门排队。他说他知道我们情况，排队上厕所来不及的时候就在里面，每个人就一个小小的教铺，就一个家庭在里面。每天早上五点钟门打开，香港的消防局 的水车，大家站起来，然后坐下来。他说记者说我没有看过这种情况，但是奇怪的跟别的地方难民营不一样的，那些人没有吵，没有打架，没有示威，没有什么出声。所以他就访问那些人，他访问很多，结果是这样的：我们不吵，我们安静，因为我们有盼望，这个地方是暂时的地方，有一天我们会出去，去到我们定居的地方。 We have hope, we have the same hope。 我看了以后我就想起，有什么使神的家里面不同背景的人不吵架呢？共同的盼望，共同的使命。我的盼望在什么？是神的国度显现。所以保罗说，我凭着神的国度告诉你们，我一定要把这个使命给你们。不但是你们在神面前负责任，我念的时候得到提醒说，其实对教会本身，对我们本身，对教会的合一是非常重要的一样事。你有没有盼望？你盼望在哪里？放在天上吗？或者是在主恩堂？在主恩堂是我们的 final destination， 我 we can fight。 But no， 这是一个 temporary 地方。我说过，我再说一次，你相不相信教会是使我们成长磨合，将来在神永恒家国度里面一起服侍的一个地方。为什么神带不同人在我们中间？因为他知道我们要知道什么叫爱，什么叫接纳。假如我忘记了， No way， 这不是我，这不是我。但是我们共同使命感，神把我们带在 Persephone， 在这个主恩堂当中，要把主的恩典传扬给附近的人，不要失去这个意向。保罗说，无论得时不得时，无论什么时候什么情况，无论一个专心跟忍耐，你要专心。为什么？因为现在时候将到，人会厌烦，不想听你。Do you care? Tell them about Jesus. 他不想听，你尽了责任。他不信主，神没有教我们必人一定要把人带到主面前，尽心竭力要把别人带到主面前，决定是他的。It's not your job.这里面还有一点，我是过去二十多年，我用三言布道法传道。三言布道法有一个信念，在外面很多准备好信主的人，他们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但是我们往往做犯了错误，把大部分时间放在一两个根本他不会信主人身上面，你明白我意思吗？他不能信主，我们就很着急啊，一直对他讲啊。但是你试试看。跟别的人讲一讲，你会看到原来很多人已经准备好了，在那双木林这地中没的。他说我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一告诉我就信主了。我信主是有人把我邀请到教会，第一次我从来没有去过教会。我对教会本来很仇视的，因为我念中国历史，看到鸦片战争啊，外国人到中国欺负我，说我不需要宗教。假如真的需要宗教的话，我也不会信基督教。基督教就是基督教是外国的宗教，我们中国宗教是佛教。错了，佛教不是中国宗教，佛教是印度传进去的。无论怎么样，那些人要我信主，我不信，我找他们辩护。他们派单张，有一次在学校里面，我同学有两个人信主，他派单张，我说要不要我帮忙给我替你派。他说啊，陈教授，你替我派吧。我就拿单张回去求神赦免我， 我把他改内容改了，就听他们看我派了，觉得很高兴。然后他说：“你敢不敢去教会听牧师讲？”我说：“为什么不敢？你们都辩论不过我，我赢了每次。”我觉得好，我去。第一次我去到教会，第一次我听到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预备好地方，把你们接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把很纪要的福音道理告诉我。我那晚上信主。我站起来的时候，我同学还不相信，他说：“你信主啊 ？”“Real? No, I don't believe you. Real?” 有人邀请我，那时候根本他们对我已经放弃，已经非常失望了。我不会信主的，但是还是邀请我去，因为你不知道得失不得失，你也不知道准备好没有。OK， 我是说，对于那些顽固分子，好像我过去一样，你就传福音，让他自己。其实我用这事是不对的，不是顽固，因为每个人有背景有看法。我那时候背景看法，因为历史关系，我变成非常的抗拒。不过 let God work， 上一布道法说，其实有很多人一传福音就立刻信主了。Why don't you just 撒出去？那要传道书吗？撒出去。什么时候收成？什么收成？你也不知道。Just do it。以赛亚亚书第六章，我打出来给你听。其实我已经提过了。上帝说：“我可以差遣谁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去的时候，上帝说：“他们不会听你的。”但是你念到后面的时候，那个字我不知道怎么念，竖什么子，好像那个是竖的，竖根剩下的那个东西，桩，这个字不是念桩吧？不，anyway， 我问过很多人，很多人也不会念，所以我也放弃了。Anyway， 他这个字就是树砍掉，上面都没有了，剩下那个树桩。这个树桩子有圣洁的种类，有一天它会长出来的。神对以赛亚说：“你去吧，这些人在你有生之年，你不会看到的。Anyway， just go and tell them。我告诉你，就算他们都走光。”不要失望，因为神的道杀出去不会突然返回的。有一些圣洁种类，我会接着你的服侍，他们有一天会起来。这是对于以赛亚非常的安慰。前面就很失望，这些人耳朵蒙了自由，也不进去，恐怕会自己会回转过来。但是先知受命令去吧，我会保存剩下的。所以保罗在书信里面他说：“我知道我信的是谁，也信心我能交付他的。”你传福音，然后祷告，把这个人交付给主，对教会来说是一个，其实是一个生与死的问题。小心一点，不然变成一个死海。你有去过死海 ？Dead Sea？ 你知道死海会浮起来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说过，我就去中东去念书，我在耶路撒冷念考古学，那次去到一个Dead Sea， 其实准备走了，我太太也在，所以去到的时候我们要游泳，那是12月，我不知道中东会下雪的，那一次下了8寸（8 inches） 的雪，去到死海的时候上面。白色，我不知道是盐巴或者是雪，但是我告诉我太太说我带了游泳裤。人生可能只这一次来到死海，不下去不行，因为别人说我是浮起来的嘛，我就下去。谁知道我太太是很勇敢，她说你去我也去，她没有准备就要冲下去了。一下去我两个说啊好冷，她跳下来把我本来的毛巾就拿走。我就没有办法上岸了， 我还做了一项傻事，拿一些水。我说医生来一次嘛，不试试看死海里面的味道。后来才知道，原来上游的月旦河是别人做厕所的。洗衣服啊，去厕所啊，就在那里留下来。死海呢，把精华都 keep 在那边，因为水被蒸发的，剩下的都是非常浓的东西。我家里还有一瓶，你要不要试？我用装了一瓶回来，用蜡把它封住，现在还在。一打开就变成了白色的晶体，不要试，因为细菌都不能活下去的东西。死海的问题是什么？它有进去没有出来。我们都很喜欢领受丰富明白，我们 fellowship 一起玩。昨天晚上你们玩到几点？我到9点我就支持不下去了，我要回去。但是我看到前面当你们玩得很高兴，对不对？亲子关系啊， family night 总是 enjoy， but don't enjoy too much， 不要失去了你们的使命。 enjoy， 我们 enjoy 大家一起。因为只有进去没有出去的教会，我保证，因为我见得太多了，一定会出问题。出问题的往往是失去了这个意向，不知道为什么。我北卡的教会也有问题，情况跟主恩堂过去这2年的也有一点相似，非常相似。我们是盖教堂，盖了第一期550万买的，我们买了13亩的地，所以要就在用$8.5 million to build the second phase， build 一个能够同时容纳1200人的教堂。因为每年有200多个中国的学者学生自动来到教会，所以我把意向给他们，让这些人明白真理，装备他们，他们回国或者去到世界各地，将来成为福音最有力的见证人，认为他们是从里面出来的嘛。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使命告诉他。当时我在建堂开始动工之前，2016年6月动工礼当中，我跟弟兄姐妹说，我说小心一点，魔鬼一定攻击教会，假如不动的话，你睡觉的话他让你睡觉，教会要起来的话，人一要可以信主，很多人来到教会，大学生有100多人，他们信主这是整批的，所以我说他们一定会攻击。这个礼堂这个圣殿建的时候一定有攻击，小心。我们没有敌人在里面，只有敌人在眼睛看不到的，就是撒旦，是我共同的敌人。结果里面吵起来了，因为建堂跟聘牧是两个教会面对最大的 challenge。 教会出师都是聘牧过程或者是建堂，在我们教会 simultaneously 同时发生，也请牧师也渐渐出来，吵得不可分家。为什么？他们失去了对属灵征战的敏感，第二他们失去了对使命的，大家注意力在筹款啊，建堂啊。我们感谢主，我们短时间筹到500万，但是失去是什么？你们这里感谢主，主恩堂的风浪平息了，我们下里开始不久了，为我们祷告。往往教会建堂或别的事情把我们的注意力分散了，看到里面的。彼得说小心一点， 不要自己里面有问题，你们若相咬相吞一同被消灭了。 You cannot survive， 魔鬼知道必搏，教会不怕。有个故事说，魔鬼撒旦开紧急会议，因为教会要起来发展了， 所以他的小鬼在开会的时候有个说，我们用逼迫来逼迫教会，压力使教会散掉。那个魔鬼说 No use， 我们试过了，教会历史上试过好多次，越逼迫他们他们越强。有一个有另外一个人就说啊，有个好办法，让他们自己咬自己。他就没挑起来他们之间的纷争。魔鬼说good idea。还有另外一个说，还有一点我再加进去，挑起他的纷争的时候，使他们忘记了他们为什么存在，给他们很多钱，让他们很舒服，让他们失去了使命感，我们会成功的。自然是这个故事好像约伯记开始第二章第二章，当然这个不是圣经，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北美洲的华人教会，我们太富有了， We have everything， 我们 focus 放在我们儿女，主要他还有没有主学，有没有中文学校，我们什么都有，很舒服的教堂，但是使命感在哪里？有没有使命感使我们中间的不同连在一起？有没有一个敏感知道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不是与肉血气的征战，我们是与天空掌管幽暗世界的征战。我们是好像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是神极大的军队，为了这个时刻，你相不相信福音门有一天会关的？我在主恩堂的时候，有一阵子在香港回归之前，很多香港人过来，现在没有了 ，forget it， 他们都回归了，回到香港了。你现在要向广东人传、香港人传福音吗？我们牧师叫做 Sunset Ministry。不过当然也还有要传啊，我只告诉过你，说机会已经不很少了。现在很过去几年十几年，很多国内的人过来，你知不知道二十几年前很多台湾的学生来到？我最近这两年我帮助 Chinatown 的施工，这过去这几年很多福州人来到，你要找福州人吗？去第八大道 8th Avenue Portland， 都是福州人，福州教会啊，我过两个礼拜就去那边替他们讲退休会了，替福州人退休会。我看到他们，我告诉他们说，告诉你福州人有但是这门会关的，国内的人的门都会关的，主恩堂的机会只有一点点，门一关之后没有人来了。 Then what？ 当然是没有人来，只能带另外一批人来，我们还是要传福音。不过我们骨肉之亲，我们的同胞，It won't last forever。 你们教会的机会，我叫你们教会，其实我应该我们教会，是不是？我是你们的一份子。主恩堂的机会会过去的，我们要对神交代，有一天他审判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对神说，我曾经带了这些人来到你教会附近，你们没有告诉他们说，天上地下唯有除了耶稣之外没有可以得救的奥秘。里面有一个是要百般的忍耐，是要忍耐的，因为到了时候人不喜欢听这个，有些人是很喜欢听好听的话。顺便告诉你，好听的话大家都喜欢听的。不过你假如真的喜欢听好听的话，你就会有祸了，因为别人告诉你一些不好听的话，你就不想听。你把告诉人说你是罪人，你告诉人说你需要耶稣，不然呢你就灭亡，不喜欢听的。你告诉他 你行我行，大家都行，大家他很高兴。You can, we can do it, they will be excited. But so, you cannot do it. You need God. They don't like it. 他们不会喜欢听这些道理, 但是你要忍耐。 你对孩子有没有忍耐? 你孩子乖不乖? 不乖啊。 我现在有两个外孙, 想不到, 原来, 跟孙子孙女在一起, 这么享受。 但是有是这么气，他们小孩子，他很天真，但是也很直，但是他是我的孩，我的孙外孙的，他是我孩子的，因为忍耐，无论怎么样，有时候跟他们住在一起，我女儿讲话，我女婿非常礼貌，我女儿非常不礼貌。 他妈妈很气，但是我太太说，无论怎么样气，她是我女儿。我们待了十几年还在那边，气了不知道多少次。当然有甜蜜的时候，其实只要可以的话，在旁边住比较 healthy 一点，同不同意？ Yeah， 但是我们，他们两个都是常常在医院里面值班，所以孩子在家需要我们在那边。 特别是晚上，我们就住在那边。不过无论怎么样，是你的孩子，忍耐。这些人无论怎么样对你，怎么反应， He's not, they are not against you, against the gospel. So 让神的话语在他们身上，有一天把他们带回去，忍耐。别人怎么样对你， It's okay. 神对我们忍不忍耐，忍耐，我们也要对别人忍耐。然后呢，凡是谨慎忍。 忍受苦难，敬你的职分。我去看我的老师滕金辉牧师，他回香港之前，我看到他里面有很多那个，他写字很漂亮，因为我见过滕金辉写毛笔字。我说滕牧师能不能替我写一封？他说不必替你写，早就有了，你选吧。他抽出来要这个可不可以？我说当然可以，我看我没知道里面讲什么。 所以他就写上我的名字，陈家荣牧师是我。我回去一看，你要至死忠心，他好像早就知道我下场一样。<笑>我就赐你生命的冠冕。什么是生命的冠冕？第一，有人说，什么是我不需要冠冕？因为在天堂永恒里面带着这个很重 ，I don't want it， 只要得救。你知道吗？启示录告诉我们说，你的冠冕不是给你的。 是给你拿着看到主的时候献给主，启示录有个 ，It's not for you。第二，生命的冠冕，这代表说，神会使我们生命成为一个荣耀的一个，是神的名得称赞的一个原因。只要你至死忠心，经过以后，你的生命会成为神的冠冕，你的生命能够反显出神的荣耀，为你生命的缘故。 神把很多传福音，很多人不信主，跟你顶说难听的话 ，It's okay 我有个亲戚患了癌症末期，我跑去 Texas 去看他。他说：“哎，你来我很感激，但是我要预先，我知道你是做什么的，不要跟我福音。假如你讲这个 ，That's it， don't come again。” 他说：“我喜欢地狱啊。” 地狱我很多朋友亲戚在那边，天堂我不认识几个。我心里说，你还不知道地狱是什么东西，我不讲。但是我心里说，我对得起他吗？假如我这样回去，我要走的时候，我还是讲了。啊，感谢主，他没有把我赶出去。最后有没有信主，我不知道。他有个先生。 一直在旁边说他是不信的，他说：“太太，人是都会死的，人死与灯灭，死了就过去了，不要在最后时刻被人所说话动摇你不信有上帝的那个信念。”有这样的人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result， 但起码我心里面可以交代说，我传福音了，我忍耐。他我知道他不喜欢听，我还是要讲，这一点。 很重要。 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信心他能保存我所交付的。你传福音，把结果交给主，在那边 peace， 看到结果感谢主，看不到结果感谢主。你相信以赛亚书第55章，我的话语发出来不会突然返回。三人不乏有一个优点，他第一把福音讲得完备，第二中间每一段都有一两节经文，你不要丢掉那几节经文只讲理论了，因为 work out 的是那些神的话语在圣名当中传出去。我们教会建堂是去年完成了，我离开之前我训练了17队三月布道法，每队三个人，因为我们有17个团契，每个团契有几十人，有些是100多，所以我就告诉他们说，每一队 assign 一个团契 stay 在那边。这教堂建好以后，是当地最大的华人教会的教堂，一定有很多人来看一看是什么样子。所以他们来到的时候，碰到这些就把福音讲出来。他去到小组的时候，就找机会跟他传福音。我告诉你，这些人来看，90%不会留，可能就会走的，他看一看而已。看一看这机会是我们的机会，把福音讲完，然后让他带着福音离开。谁知道2年3年之后，在这里或者在远处，他信主。They will return. Your job is share the gospel. 现在有没有人来主恩堂？有没有新人来？有。他来的时候有没有机会把这个种子给他？我以前在你们中间训练过3年布道法的，这些学生还在吗？好好的，假如你没有学3年布道法，是一个方法而已，它是有个好处，就是把福音内容讲得完备5点，你可以5分钟讲完，可以25分钟讲完，有机会的话长一点也可以，短一点，有3分钟5分钟时间把那个告诉他 share the gospel， 这是很重要的。最后打美好的仗，第七节开始，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把爱慕他显现的人。保罗在最后，你知道提摩太后书是保罗最后的书信，写完以后他就顺道就被杀了。他最后他跟提摩太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他安息在公义的神里面。有个字出现几次是公义的冠冕，按公接着公义审判的主。公义，你相不相信神是公平公义的？你不要在世界上面想找公平公义，很多时候你会失望的。公平公义，有一天那位主他是公平公义的主。保罗说，打仗我已经打过了，只是他用打仗来形容人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打过仗，打仗很辛苦的，打仗在战场上面，你看到死亡，看到受伤，你看到很多很惨的东西，但是一定要赢，因为我们的主是得胜的主，你打仗一定赢的，除非你跑离开这个队伍，你自己去打。我们凭着主的能力，我们面对打仗跑路，你试过跑路吗？人生好像一条路一样。有个故事你有没有听过？有一个人旅客赶路，他半路上面有一粒沙子跑到他的鞋子里面，所以呢他就很不舒服，但是他赶路，因为赶路没有时间甚至停下来把它倒出来。但是故事哈，晚上的时候他想倒出来的时候，他连鞋子在脚上也太累了，睡着了。第二天醒过来又赶路，所以这粒沙子不停地磨磨磨磨磨磨磨，我到最后到了目的地，这旅客过去了，所以有人收拾他的东西的时候， 把他鞋子拿下来，有一粒沙丢出来，这粒沙已经磨到很完很圆，有点好像珍珠一样，里面有一些字，但是看不清楚什么字。那故事就到他这，我一直在想这个是什么意思。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人生跑路的时候，有一些东西在里面磨很不舒服，里面写的字可能只有他才明白，我们看不懂。不过这条路无论怎么不舒服，保罗说我跑进了。说还有他说我的道守住了。你的道是什么？所以我劝弟兄们回到圣经，好好 systematic 有系统的把神的话语藏在心里面，有一天能够支持我们生命跑下去的不是人讲过什么，乃是神的话语在最要紧时间会跑出来。还有他曾经与主一同受苦，一同作王，真正的服侍当然是主来了以后在那时候才是的。今天是训练我们的一个时间，时间过得很快。在去年四月，有人就发起一样事情，是越南出来的华人基督徒现在分散在世界各地，好不好我们聚在一起一次。所以在 Florida 参加一个 cruise、去加勒比海跑一跑，其实不是想晚上聚在一起，我们约定要在一个旅馆见面，见到的时候认不出来，40年前离开的都是年轻头发很多的，再碰到都是老太太老先生，应该不用老字了，蛮成熟的。所以看到时候就很高兴，那个旅馆的员工看到我们家，哈 ，Is everything okay? It's not okay. We didn't meet for 40 years. 40年不见，好高兴。我就在船上面过了5天，我们没有看风景，因为上面有一个那 cruise 上面有一个地方是礼拜堂，我们都在跑在上面。你有没有去过 cruise？去过 cruise 啊？你吃了多少东西？上去我们聚会，看到以前都是年轻人，现在都是有孙子了。所以我跟以前我们有个男女的男生合唱，我们几个人不用音乐的，和声唱出来，唱以前的那首诗歌。我知道我信的是谁。其中有两个牧师是我们以前的牧师，还在90几岁也来了。其中那主任牧师姓简国庆，简牧师现在在多伦多，他90几岁回到多伦多写了封公开信给我们。他说谢谢你邀请我来这边，感谢主让我看到以前的那果子还在，因为中间有很多人做了牧师，有很多人做了孤儿院的院长，有人做了，你们都是这么爱主。他说其实这次你借我上游船是替我送行的，所以我在这边跟你 say goodbye。 90几岁有没有多一次加勒比海的聚会？ Who knows。 然后他说守住你守得到，跑进你的路，神的冠冕为我们存留。我看了以后我就在想，我就回头看来过去40几年的服事，自从我奉献一直到今天，我认识一样事情，原来无论教会也好服事也好，都是为了神要改变我的生命，不是我能为神做什么。年轻的时候我觉得我能够为神做大事，中年人说我觉得教会需要我，其实到这把年纪回头看来是我需要教会，我需要服事，每一个安排都是神要改变我的生命。想起以前我刚出来的时候，年轻的时候， 我做牧师、做传道人的时候，我犯了多少错误？感谢主，神的教会忍耐我。有人说，陈牧师，我喜欢听你讲道，你知道知不知道我开始讲道的意思？我的牧师说，陈牧师啊，陈家荣那时候还不是牧师，陈传道下礼拜也讲道。我说讲多久？35分钟。所以我就写讲章，在他练习的时候30分钟刚刚好。我不知道我紧张的时候讲话很快的，上去10分钟就把整个讲完了，才10分钟我讲完了，刚才大家还在等。梁牧师说没有了。那个礼拜开同工会，梁牧师说，陈家荣，你讲章内容很好啊，如果下次慢一点，那下个月第二礼拜你再讲。是他们这样忍耐我的。第三次我上去，谁知道那个讲台上面有4个轮子了，那个礼拜有人万一锁住，也想不到我这么重压上去，因为我怕我的腿发抖嘛，整连人带讲台滚下去。我不应该讲到了吧？我告诉你，我唱男生合唱，其实我是很走音的。我在成立团期，有人叫我唱《日落自哪边》那首诗歌，有没有听过？日落自哪边？我练习的时候我还好，上去我发抖，声音就转了。有人唱完以后，有人说陈家荣，不在公众唱诗是你最好的服侍。最后有4个大哥哥来说，哎，我听到你的声音很沉啊，你是最好的 bass。 我说什么叫 bass？ bass 就是下面的。我说好啊，我不会唱的，你来，坐在我们中间，我教你怎么样打拍子，怎么样唱 bass。然后我学会一点点之后，我的声音很大的，其实我唱 bass 的哦，我把一音都盖住了。所以那师班长说，施家荣唱诗唱 bass 啊，是用耳朵唱的，把你隐藏在底下拖住别人。那我开始，我是这样跑过来的。我在师班待了大概10几20年，我要教会学讲到大家永远忍耐等我。回头看来看年轻的时候，不是很多很多很羞愧的事情做错了，不过神给我的忍耐。弟兄姐妹，我们要彼此忍耐。我感谢主来到主恩堂，看到有几位新的牧师传道人都是很年轻的，不要要求太多，对他忍耐，让他有机会成长，因为上帝真的对我们这样忍耐。做错了帮助他，为他祷告，不要忘记传福音。还有末了的话，我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见到你，所以我顺便好像家人一样，我可以把心事告诉你。朱文堂是你的家，以西帖记有一个句话说，你得了王的王后的位分，因不是为了先进的机会吗？神预备你，把你放在这当中，好好保护你的家。我们不怕别的，只怕内部出问题，自己咬自己。我们不怕别的，最怕我们以为我们失去了对上帝实际的尊重。我们尊重神安利呼召出来牧养教会的人，包括牧师、长老、执事、同工，我们彼此信任，允许他们犯错，爱心忍耐，帮他们改过来。听到谣言的时候，不要立刻相信，要找到那个人跟他谈，为他们祷告。教会好像军队，假如军队没有纪律，没有信任，那不是军队，是乱 乱七八糟的乱，乱兵打不了仗的。你们必须要站在一起，为你们的领袖、牧师、同工、长老祷告。小组组长，有没有小组的？要团契四班，不要很突出来，把自己放在里面，好像苍蝇一样拖住他们，让教会能够往前走。不要忘记神给你们的福音使命，使命是使主恩堂能够存在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使神的荣耀得到称赞，使福音的奥秘能够解开。我一定为你们祷告，请你为我祷告。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保罗一样，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保的路我已经跑去了，但守得到，我已经守住了。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有一天，在主面前，我们得欢呼，因为他是得胜的主。把自己放在承受主恩典的位置上面，让主的恩典充满你们。主恩堂，主的恩典在这边彰显出来。这恩典包括什么？接纳、饶恕、互相代祷。我们只有一个共同敌人，就是魔鬼，不要中他的诡计。这事都是我们战友、家里的人。感谢主，过去保守主堂，一直到今天，还未来的还有机会的时候，好好传福音，免得有一天我们不能对主交代。我们一起祷告。天主、天父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一直在主你的恩典当中。忍耐我们，求主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求主把合一的灵放在我们中间，求主把信任放在我们中间。我们信得过的不是人的个性背景，我们信得过的是那位信实的主，因为你不能背负自己。我们既然是信，你是可信的。所以我感谢主，你把福音交托给这个教会，交托给每一个弟兄姐妹。你也说过有一天以要我们在你面前公义的审判做前交代，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好的把握机会，把福音传开，就要巩固每一位弟兄姐妹。假如他们在风暴当中受伤，求主医治；他们失望的时候，求主帮助他，我们的指望在乎你。求主帮助这个教会在神的恩典中重新站立起来，把神的福音传开，把神的正道圣经好好存在心里面。你帮助他们真的以生命活出这个见证，使别人看到，把荣耀归给你。主啊，我们不能，但是你能。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也是的确相信你能保守我们所交付你的，直到那天。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在下去之前，我谢谢弟兄姐妹让我来跟弟兄姐妹见面。每一次来主恩堂都是回到自己的家，看到梁松，想不到他已经这么成熟了。其实我看到我们的以前 的弟兄大绝大部分都已经退休了，退而不休，我们还是还有淡跑的路。不知道什么时候见面，我代表圣母问候你们。他本来想要来的，因为看孩子的那人突然间离开了，所以他被绑住在那边。明年我们就自由了。明年我女儿念完医学院的时候，他就陪我到处去。主若许可，我下次能够带他而来，替你们问安，谢谢。